所以他不多说说每一天有什么事情，他挑出其中的一天，而这一天就有一个人犯了错，而这个人犯错其实非常情有可原。等一下你会觉得这个写得很好，就是他不是故意犯错，他是那种特别紧张的人，就是那种别人都还没有起来就先起来的，因为他很怕迟到了，因为起得太早又觉得哎呀好累哦，又睡一下就睡过了。其实我们常常碰到这种同学，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是那种过度紧张那种人，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人啊，他一人未到即命传道，那凤姐当然会发怒说这个人怎么赶不到，所以立刻就把那个人传到，那人慌慌张张已经吓得半死啊，慌张愧惧，然后凤姐就冷笑道说，我说是谁误了，原来是你，你比别人有体面，所以才不听我的话。好，你注意一下，王熙凤讲这种话就是要你发抖的，这样子他的意思说 你比较大对不对啊，你比较了不起，那当然就是要整你了，就是你赶不来啊，别人都听我的话你可以不听，所以才不听我的话。然后那个人好可怜，那个人说小的天天都来得早，我每天都比别人来得早，就只有今天醒了觉得太早了，因又睡迷了来迟了一步啊。其实我非常同情这个人，因为有时候你真的觉得常常碰到这种人，就是最紧张的那个人，他常常会比别人加倍小心的早起，可是到时候他就反而又误了那个事情。可是这里面就看到王熙凤处理这件事情非常有趣，他并没有立刻处理，他中间夹了好几个事情，就是他在问这个人事情的时候，外面还有人说他要领钱，那王熙凤说领干嘛之类，他处理了三四件事情才回过头跟这个人说，我其实可以原谅你，可是原谅了你会有什么后果，所以我今天非处理不可。这是文学的厉害，都紧张得不得了，你看到那个人在那边抖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赶快处理也就算了，然后他就看到王熙凤没事一样在处理别的事情啊。所以你注意一下，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文学的结构跟编织，所以你在写小说也好，将来有机会你跟人家叙述一件事情，你就会发现你要不慌不忙，你才会把东西组织得好，你自己比别人还急，那个笑话还没讲到人家笑说自己已经歪倒了，大概就很难把事情讲完。这个作者是了不起的，你下面看一下，这个人睡迷了来迟了一步，求奶奶饶过这次，不讲这个事情了。正说着，只见荣府中的王兴媳妇来了。王熙凤同时是两个地方的总经理，他管宁国府还管荣国府，所以荣国府有急事的人还要跑过来，所以王兴媳妇来了，然后在那边探头探脑的，也不知道他忙不忙，所以不敢进来。王熙凤就不发放这人，他就没有处理现在要处罚的这个人，他就说王兴媳妇来做什么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文学上有趣的描写，也可能是王熙凤这种个性里面本来就有这个部分，他就是很酷的那种人，就是你越急着想知道要怎么处理，大家都在等这是第一个犯错要怎么处理，他越不处理他就说王兴媳妇来干嘛，所以他先处理别的事。好，这个就是厉害的主管啊，厉害的主管。所以你碰到一个主管，如果他要跟你讲一个话讲上忽然没了，他就处理别的事，你就小心一点啊！就是他绝对有很多的谋略，他也在可能他也在想说，哎，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人，他也要斟酌很多事情，可斟酌事情的时候他不能让人家看出来，他必须先让人家觉得他在很忙，他在处理别的事情。所以他就说王兴媳妇要做什么，王兴媳妇就巴不得先问他完了事就可以赶快走嘛，所以王兴媳妇就很高兴赶快跑进来领牌取线，他说他拿线，那这个线要干什么，就是打车轿网络。这个也许大家不太了解，其实过去的灵车跟灵轿啊，出丧的时候全部都有那个线网，其实你们现在看到妈祖进香的轿子上也有这个东西，就是用线编成像中国结一样的那个网络，是罩在上面的，有没有看过？其实我们看到歌仔戏里面那个青衣花旦身上也披着这个，也叫网络，所以其实那个东西是讲究的，就是灵车跟灵轿上都要铺这个东西垂下来的，所以它要领线，那领线领回去找丫头们来打啊，丫头们来打这个网络，要穿珠子的，穿很多珠子打很多的结。说着就将帖儿递上来啊，就是要申请这个线的帖啊，买帖递下来。凤姐就命彩明念道：大轿两顶，小轿四顶，车四辆，共用大小络子若干根，然后用珠子线若干斤。凤姐听了数目相合，就命彩明登记取荣国府对牌直下。好，这是他在处理荣国府的事，你也可以看到他有一点让宁国府的人知道 荣国府怎么在办事情，连县诸子清清楚楚，所以这是也有一点在表现了，就是说我们荣国府做事不会这么马虎的，都清清楚楚，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处理好了，王兴家的就走了。好，凤姐方玉说话，这个说话不晓得要说什么，是不是要处理，你会觉得很逗引人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哎，那个人还没处理，那个人迟到的人到底要怎么办？方玉说话时，只见荣国府的四个执事人进来，又有人来了，然后都是要支取东西的，领牌来的。那凤姐命他们要了帖，念过听了，一共四件，然后凤姐就只说这两件开销错了，拿回去弄清了再来，就执下帖，那人两人扫兴而去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凤姐一点都没有马虎，她再一次的让旁边人知道说你们报错，我是看得出来的，好，这个经理不是白干的，所以他立刻指出来你们四样东西里面有两样是错的，那他也不告诉你错了哪里，你自己应该回去看，他就不发了，所以你们自己，所以这两个人扫兴而去，是说本来要把事情办成，可是因为里面有一点小小的失误，所以事情没有办成，他就扫兴而去。凤姐因见张才家的在旁，就问你为什么，那张才家的忙取帖儿回说是方才车轿围做成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时间在过去，这个时间是刚才在领县要做那个车轿的轿围，就是穿县这个事情，那中间又来了四个执事办了事情，现在凤姐又看到张才家的在旁边说你怎么在这里，张才家就说刚才的那个车轿围做成要领取裁缝的工银若干两，要领这个裁缝的钱。凤姐听了就收了帖子，叫彩明登记，然后带王兴交过牌，得了买办的回押相符，就是王兴刚才不是要去买线买珠子吗，他要等到这个东西符合了他才发这个裁缝的这个钱啊，他要对一下账，然后才给张才家的去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是第三件事情了，就是在那个人迟到之后，王熙凤处理第三件，还有第四件。第四件的是有一个人跑来了，那这个人说因为宝玉的外书房已经完工了，那么完工以后要买那个纸来糊表，就是墙上要糊纸，就像我们今天最后要贴壁纸，那窗户上要，以前的窗户不装玻璃也是贴纸的，就是宝玉要读书了，而且希望是一个晚上可以读书的地方，所以要来领这些纸料啊糊表。那凤姐听了就命收帖登记，然后跟带张才的交情再发给那个人去了。好，有没有发现四件事情过去以后，凤姐才慢慢的回过头来，又跟刚才那个要处罚的那个迟到的人说，明天他也睡迷了，后天我也睡迷了，将来都没有人了。好，这里讲说我本来是可以饶你的，可是我想想看，你今天说你睡迷了，那明天另外一个人说他睡迷了，后天我也说我睡迷了，我们的怎么办，都没有人了，这是一个管理的态度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，就是中间经过四个事情，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作者不得了的地方，就他不慌不忙的把一个事情搁下，四个事情完了以后再回头来处理。那这里面当然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王熙凤，他就是在处理事情上的斟酌，就是不用那么急着去下判断，你自己斟酌一下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，就是你在处理刚才那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脑筋里可能想着这个人我要怎么打发，我要怎么打发。所以他说本来要饶你的，只是我头一次宽了，下次人就难管了，所以也要让对方，我今天要处罚你，可是我希望你知道没有办法，因为管理的人必须要有管理的这个规矩啊。以后我没有办法管别的人，不如开发的好，登时放下脸来啊，就是本来可能还是安慰的，好说的好笑的，可是登时放下脸来，那个放下脸也很难形容是什么样子，所以要演《红楼梦》的人真的很难演啊。这个放下脸来就是摆严肃的样子了，然后带出去打20板子，那一面又直向宁国府的对牌出去，说与来生跟大总管来生说隔他一个月的饭，那一个月的饭钱都把他割除掉。那众人听说，又见凤姐眉立啊，那个眉毛都已经立起来，知是恼了，不敢怠慢。那托人的出去托人，直牌传谕的忙出去传谕，那人身不由己，已拖出去挨了20大板，打完以后还要进来叩谢。 那还要谢谢处罚，所以这就是管理啊，就是管理到这样的程度，你知道后面就轻松了，因为已经有规矩立在那个地方了，那大家也都会自我警惕，所以我觉得这是绝妙的一回啊，你可以看看，我觉得《红楼梦》应该编成小小的小册子，那这种十二三岁的少女谈恋爱给她这一回看，那个女强人给她另外一回，那女强人都应该看这一回啊，知道说什么叫女强人，就是她那种管理上的严格，企业里面的这个部分。所以最近一直在想，哎，应该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讲这一回，就是怎么去管理，怎么去整顿的这些问题。